为太久没有上 Anchor 这个系统录音，而且 Anchor 因为后来已经变成了 Spotify， 然后我自己也是刚刚看了一下，说我最后一集录是哪一天。我原本以为说啊，好像十一、十二月还有录音，就后来发现哎没有哎，我就停在10月25号。然后后来想想，哎，现在都已经3月26了，就哦，原来我已经有这么久没有录音了。但其实这3-4个月，我觉得日子过得很快，然后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那总之呢，我要讲的就是，我原本那个 Spotify 的那个平台不能录音了，所以我现在是用我一个剪辑影片的软体来录制这段内容。那等一下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比较适合的那个背景音乐可以搭配，不然就只有空，就是只有单独只有讲话的声音，我觉得是有一点空。然后我今天上来讲多，其实大概我最想讲的大概只有两个主题而已，其中一个就是养狗，就我们家养了一只狗，它现在都已经也长大了，然后它本来就是米克斯嘛，所以其实长得很快。好，那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柯小姐柯欣宝呢，就是接下来3年级要去读美术班。好，那我就先来讲一下养狗这件事。我觉得，养狗是，我们之前就应该说的一个承诺。那因为，我们有跟欣宝说，因为欣宝就很喜欢养宠物嘛，那他就希望说啊，有可以养猫啊，或者什么，因为他很喜欢猫，就会自己化形成猫。所以我们答应他的就是说，好，假设未来我们不会再有，弟弟或妹妹，那我们再来考虑养宠物。所以在今年的1月1号，闲来没事，我们就想说，好，那不然我们去收容所看看好了。所以去到收容所，然后我觉得这个例子我好像就是，有跟蛮多人提到的。然后总之去到收容所，因为它有大狗区、中型犬区，然后也有小型犬，就是刚出生之类的。那因为欣宝就是想要先从那个小小狗开始养，所以我们就去小型犬区。可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是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只是不一样的笼子，然后做一些区别。然后我们到了，就是一打开那个门，你就会发现汪汪汪汪汪，哦，这超吵，就是整个大家都很热络，因为就是，但是也很现实，就是你就会知道说，那些狗狗他们就会知道说，哦，有人来，有人来了，有人要来，就是带我们走了吗？有人要怎么样？那我们其实，大型、中型跟小型，我们都有看。然后来到小型犬区的时候呢，大家都超活泼的啊，因为他们都还很天真，还没有知道说其实很现实，是，可能不见得大家都离开得了那里。然后在那个当下，我马上意识到，就是你知道国文老师那个魂就马上出来，就说哇塞，这就是王羲之为什么会脱颖而出的那个场面，当所有的堂兄弟姐妹们都是，不对，没有姐妹，堂兄弟们都是正襟危坐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呢，就是斜躺在，就是床嘛，对，斜躺在那个卧榻上面，然后呢露出他的肚子，所以去选女婿的人就会觉得哇，这个人很特别。所以在那个选狗的那个场合当中，哇，每一只小狗都汪汪汪汪，然后在那边漏尿啊，然后很兴奋在爬笼子的时候，我们家这只呢就是窝在墙角。其实同样的，他们这一胎其实还有另外两只，也同样都是窝在墙角。然后柯欣宝看中了这一只，我看中的是他的姐妹，就发现母女其实是一样。然后总之就是安静，然后又你就会觉得他很特别。可是像我老公就会觉得哇，这个你怎么知道他有没有生病，所以就难以预料。但好啦，总之就是看都看完了，然后柯欣宝就决定说他要 某一只这样子，就是那一只安静，就是一直面壁，然后我们真的连它的正脸长什么样都没有，都不知道的。然后就说好，好吧，那确定要，我们也想说只是去看看啊，就没想到就是确定要领养了，好吧，那我们就去签单子。就要先签说啊，我们是要领养哪一个，就是他的那个笼子是几号这样子。然后，收容所的人就说，那，接下来他要带他去打针啊、结扎啊，然后都处理好了以后会再通知我们。所以在那个当下，我们原本想说啊，那有可能是农历年之后，就是二月中以后，可能已经就是下学期开学了才会，就是这只狗狗才会回我们家。然后隔天我自己就想想，哎呀，我们那天都没有拍照，所以我就想说好，还去补拍照。所以我就 IG 上面有放那个去拍他一样，就躲在那个笼子角落的那个部分。对，就是那个是后来隔天又再去回到收容所再去拍。好，所以这件事情就先这样。没有想到后来在1月17号的时候，突然间就接到，1月16吧， 1月16接到电话说可以来带回去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在台北，就是回去投票，然后顺便跟朋友们碰个面这样。后来我们就回来台东以后，1月17我们就去收容所要把它带回来。那接下来就开始了，就是还蛮辛苦的。对，但是也觉得很可爱，然后家中突然多了一个就是狗狗，可是一切就开始哇都不太一样。然后后来因为又开始要经历过我们要过年嘛，那过年其实我们家就是要迁徙，从台东然后呢回高雄，然后又要回台中，然后回台中之前呢我们又去嘉义玩，然后回到台中，台中玩又回高雄，然后高雄再回来台东，然后所以总之这样，因为过年然后我们家的狗狗也跟着我这样子，跟着我们这样子四处流浪，四处跑，然后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又要重新适应，又要什么的，我觉得是蛮辛苦的。所以总之呢，我们原本1月17来了以后，然后开始慢慢建立的一些他的上厕所的规矩或吃饭的规矩，其实因为不断的移动，所以有一些东西就没有办法持续，所以等于回来台东以后就一切又要重来。那当中有一些细节，我之后有机会的话再来说。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下，我今天要讲狗的话，其实主要是要讲的是那个取名字。那取名字的部分呢是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一直，因为我们从已经领养了以后应该说去登记了以后，那我就有问新宝说，你有想到说狗狗来你要叫什么名字吗？他就一直没有概念，然后也不知道要取什么，所以我们就一直摆着。可是后来来了啊，就是狗已经来了，总要取名吧。结果呢，这个小姐就，我讲到这个我真的觉得哇，实在是很不可思议。我想说是不是台东的，我应该是，我觉得教育真的是会洗涤思想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讲，如果受党国教育太深的那个影响，然后没有办法从里面逃脱或是跳脱，或是后来未来再建立更多自己的一些就是视野，其实就有可能一直是被洗脑。好，总之就是我就后来就在问新宝说，你有没有想要帮就是狗狗取名字，他就突然脱口而出说梅花。我整个脑袋就想说，天哪，为什么是梅花？傻眼欸，就是梅花不是我们那个年代在唱的歌吗？但必须要讲，因为台东有一些东西就是还是很坚持，然后跟还是存在的，这样讲的有点隐晦。但总之对于我这个歌，我觉得我已经没有觉得梅花是好像什么坚韧不拔的这种，就是越冷越开花的这个概念 的那个投射在民族里面的这个时候呢，我就说啊，为什么叫梅花？那我们可不可以叫樱花？就宁可想说啊，是日本樱花我们比较熟悉啊，或者我们可以说 Sakura 啊，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说哦好啊，因为所以其实我也不太知道为什么他脱口而出是梅花，然后是他们学校很常在唱有关的歌嘛，因为他们的那个 就是校歌会有我们是新中国的字，哎，就是我们是新中国的小孩这样。我想哇，我听到的时候我其实整个不可思议。那总之呢，就是就引导他说好叫Sakura 这样子。好，结果呢，晚上到了晚上，他爸爸就问说你有想好名字了吗？然后他忘记了，因为毕竟不是他自己想的，所以他忘记了，说啊，哎，就是妈妈刚刚说的那个是什么，这样子，他已经忘记了要取什么名字，所以他爸就说，好吧，可见那个名字不好，就那个名字呢，如果是不好记的，你看你自己也记不起来，所以代表那个名字不适合，那是不是要换？譬如说有叠字的啊，那或者什么的，就是他爸就引导他，就后来呢，他们两个妇女讲一讲以后就说好，那就叫妹妹，所以妹妹就来了。所以总之我们家的狗的名字妹妹就是这样。那当然也很符合柯欣宝一直想要有弟弟妹妹，然后但是我不可能再生给他了，所以就是用这只狗狗，然后就是我们家的新成员。那这个就是取名的一个插曲，就是我说就是一开始有关于这个部分。那脸书上啊，不是 IG 上面，其实我有在讲，就是关于他的就是大小便啊或什么，哦，其实是蛮疲累的一件事，因为小狗要训练他在定点尿尿或便便，然后还蛮辛苦的。然后因为我们虽然说他大部分都可以在厕所，可是可能没有办法在垫子上，所以我就几乎都是蹲下来，就是随时他在尿尿便便，我就是随时蹲下来在那边擦。然后呢，一开始在一月份，我印象中就总之就是我们还没有开始周游列国去过年的时候，我的膝盖都还 OK。然后呢，周游列国回来台东以后，我的膝盖一蹲，哇，我整个不行，就是怎么蹲怎么痛，就是。因为只要蹲下来就是轻尿尿便便，然后我整个膝盖蹲到，我觉得哇好痛哦。然后可能因为过完这样子是就是迁徙的关系，所以其实很累。然后每因为睡的床也都不一样嘛，所以当然就是整个都腰酸背痛啊，然后筋骨也酸痛，然后膝盖也痛。所以回来之后好一阵子我都在全身酸痛当中，然后一直到三月初吧，就二月底三月初。才又好一些，然后我就开始回去上重训课，就是教练课，不然就是暑假就要回去上班了，就是可能我怕我没有办法站好，就是右手已经五十肩举不太起来，然后如果又上课又不能久站的话，我就说哇，那可能就是体力上面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负荷。狗的部分呢，我们就是。我主要大概就是想要分享关于取名字的这件事啦。那另外一个要讲到的就是关于美术班。其实呢，应该说台东这边的特殊班，就是应该说这些艺才班，一直从小学、国中到高中都有的，就只有美术班。那像是没有舞蹈班的，然后再来音乐班，好像国中有。但高中是没有的，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这个地方大部分就是大家都会希望是可能就是真的让有兴趣啊，要是你美术有兴趣这样一路这样升上去。其实对于我们自己，譬如说以前我们在以前在复兴的时候，其实我们有那么多的艺才班，那艺才班的表现或什么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知道说，每一个不同的艺才班，然后那个属性，然后或者是学科啊，或是那种术科占的比重是不一样的。所以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说，柯欣宝要去读美术班。那虽然说他从小就在，应该说就在练习舞蹈，但是我抱的想法还是比较多都是，当运动。那关键就是在于，因为欣宝的学校是有美术班的。就是他所读的小学是有美术班，然后呢，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说要读美术班啊，我在录音，但现在这只狗在旁边咬我，好痛。好，那先把狗狗处理好，再继续来录音。刚刚讲到的就是我们没有想说让欣宝去念美术班嘛， 但总之呢，他在小一的时候的同班同学当中，有一个女生他很喜欢，然后就是也是好朋友，所以那个小女生有提到，他之后是想要读美术班的，所以一下好像是一下二上开始吧，就新宝就不断说他也要考美术班，考美术班。那因为三年级就开始是美术班，所以等于二下会有考试。那其实二上他开始提的时候呢，那我自己是没有很赞成，因为其实读美术班就变成你四年，接下来从三年级到六年级都同一个班，都是同一群同学。那后来，我老公他评估过，他女儿就是真的也想读的，那因为他就是很迫切想要跟同学同班啊，就是因为你如果重新编班，当然就不一定会在同一班，可是如果是美术班，就一定在同一班，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就非常想要跟他同学同班，所以要考。我有点无奈啊，因为其实这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他们也曾经就是有不好啊。我觉得小女生就是这样，好来好去，然后一会儿又不好或什么的，所以我就想说，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同学，然后就是要去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哈，可是你这样就不能够三四年级，一个班级，然后五六年级又可以去换到其他同学，然后他就觉得不要，想说哦，好吧，所以后来。他爸爸就觉得说，好啊，那既然想，那就试试看嘛。好，接下来呢，我觉得就是，就是一个作战。但那个作战其实我们完全没有什么作战方法，应该说，其实在我们都很低估，我们其实非常低估说台东这边的，家长们他们的一个毅力吧，可能。我们可能在外县市或者是其他地方，可能有，应该说竞争很多，资源也很多，所以大家就是各凭本事。但在台东这边的话，就我所知，因为今天我们就更确定，哇，就是画室大概就是一间独占市场，然后呢，几乎要考美术班的就都会去那一间画室，所以那个老师就是门生很多，然后呢，就是一代传一代，一届传一届，就是去到那个画室，几乎都会考得上美术班。好，那当然我们就决定不要去画室嘛，因为你们也知道，我老公他就是本身他自己就是念一路从小学、国中、高中这样大学，就是都是一路美术班上来的，所以他其实是非常不喜欢画室。但他不喜欢画室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有一些画室不是所有的画室都这样，只是说，有一些画室老师可能就会帮学生改图啊，然后让学生出去比赛拿奖。可是事实上，那可能不是老师的，不是学生自己真正的作品，其实都是老师更改过的。然后或者是画室可能教出来的东西就是，画得很好，很精致，没有错，但可能就是会少了某一，就应该说就是很有特色的学生，他们还是会表现出他们该有的，他们的特殊的地方。可是普遍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可能就会变成是样板的，千篇一律，画出来的东西都一样。所以这个就是他就完全不会想要送他女儿去画室。所以我就问说，你确定你要让你女儿考美术班吗？我们都没有练习，这是二上。就是二上的时候，我们的那时候在讨论，然后他就说他在教，他在教。哦，你知道我们到什么时候才画吗？到放寒假，然后3月16就要考试了。然后那一些其他的同学们，其实很多都是幼稚园或是小一吧，小一就去画室开始画了，然后可能人家就是像就是每个礼拜都去，然后这样子练，然后可能到了考前，譬如说可能也许二年级的时候，他们就更专注在考美术班的考科。然后因为我自己完全不是走艺才班上来的，所以我不懂艺才班的考试。然后真的是新宝要考试的时候，我才看到那个就是帮他报名，然后看那个简章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天哪，就是要考三科，然后考三科，然后以及呢三科的时间，就是第一堂课线画就40分钟，第二堂课彩绘就80分钟，然后第三堂是考捏捏那个粘土，就是泥塑造型， 也是80分钟，哇，那时候想说天哪，80分钟哎，然后又是连续，他们从8点10分一路考到12点10分，中间每堂的下课时间只有20分钟，可是那个20分钟又因为要提早进去，所以其实大概就是只有10分钟休息，然后又再进去。我觉得对于7岁、8岁、7、8岁的小孩子们来讲，哇，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连大人你说要考试，然后这么密集的这样3堂，我觉得都要坐得住，其实都很不容易，所以其实很佩服当天就是去报名的所有的小孩子们，因为当然也有提早出来的、啊，就进去20-30分钟就出来，就是你只要觉得你画完就可以出来，没有错。那我觉得可以坐到后面，甚至撑60分钟，或是考完全程，我觉得其实真的已经很了不起了。所以也是，就是总之，女儿要考试，然后去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说不是寒假才开始练嘛？然后寒假呢，说是开始练，也不过就是也没有真的练了几次啦。然后寒假就是简单画个，大概只有画个3、4次。然后其中有几张作品是刚好寒假作业，我们就那就搭配着寒假作业的东西，然后当作练习。好，那然后因为寒假我老公又要去，就是又不在，又出差什么的，所以其实没有练到几次，然后就开学了。然后开学了以后，就只剩周末可以练，因为1到5其实我们也没有特别帮他练习，而且也还有其他的，譬如还有其他自己的课程，所以我们就没有专注做这个，但就是变6日。然后我们想说啊，就是大概3、4个周末吧，就不然就来练一下。然后呢，又我自己准备考试，就你知道，就是老师魂就上来，就觉得啊，那我们就是要像模拟考一样，就是那就要让他了解那个时间嘛。所以譬如说，你就要按照那个考试的作息，你这样真正去考试的时候才能够习惯那个时间点，才不会说啊周末你睡到9点了，然后10点才在画、啊、或什么的。所以后来呢，我们好像第一周还没有这样，后来到第2个周末的时候，我们想说那我们不然来按照那个考试的时间点好了。所以就8点10分他就要坐在那边，然后开始画第一堂，然后后来40分钟以后呢，好，我们休息20分钟，好，我们再去画第二堂。大概试了1天吧，他就不想再画。到第二天的时候还想要再这个样子的时候，还完全就第一堂还可以认真画，第二堂完全放烂，完全不想画。你知道我是一个画图门外汉，我相信上过我课的人看过我的画画都知道，我根本是没办法。但我觉得我还有基本的审美，我还有基本的审美观，所以我看到柯金宝画的时候，我想说，不是吧？就算我不会画，我觉得好像也不应该长这样。然后，那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讲？你知道，哎，那爸爸在哪里呢？对啊，在哪里？哦，这个就是夫妻吵架的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柯先生呢，他就是很忙于自己的事情。因为开学，新宝开学，其实他们大学也已经开学了，然后他就完全沉浸在他自己忙碌的生活。然后周末的时候，他当然就是都在睡觉啊。所以早上8点10分，当然就是我在陪考啊，就我想要睡也有。我也不能够，所以我就要早起来，然后看陪着新宝在那边考试。然后呢，这位仁兄他就是前一天晚上3更半夜睡觉，然后呢就是半夜的时候丢题目给我啊，线画题目是什么，彩绘题目是什么，造型题目是什么，然后就要我隔天这样来陪考。然后就是，然后到最后果然我们就在考前一天我就大爆炸。好，这个以后再讲，反正我觉得很不爽，就对，就觉得就是又不是我要新宝考试的，就为什么变成都是我的责任，我在那陪考。好，所以总之呢，我看到新宝在画，我就讲好像不太行哎。然后捏捏土也不太想捏，我就说我也会生气，因为我会觉得就是你是想要进去美术班的，先不管说是因为什么，就是你是要跟同学同班，你是要进去的，那其实你就还是得要练啊。我们已经算是练得很少了，其他人都是这样子很密集的去画室，可是我们没有啊，所以我没有要你考上。可是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我觉得你还是要把你就是这个时间把它练，就是花时间的就把它做好嘛。后来到第二。再进到下一在总之就是第二周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不想练。然后后来就我也很生气， 我生气的点就觉得，就是我也没有办法逼迫他，因为我觉得好像也不太对。然后后来到，总之后来我们就决定好，都不要，就不要再做了。然后后来到最后一个礼拜，就是考前一周那个周末，我就跟他说：“哎，柯金宝，下礼拜就要考试了，那你这礼拜就练最后一次就好了，就是没有要练六日都练，就是练其中一天。我说你就练最后一次，画最后一次，捏最后一次就好，就这样。”那当然，这当中就是他爸爸会在，因为他爸爸又出差了，就是周末又不在家之类的。然后，总之就是也会回来，回来以后就跟他讲说，就是有跟他讲要再怎么做或怎么样。因为真正的技术面或是那种我是没有办法的，那就当然就是看他爸可以给他的这样。好，所以后来呢，我就想说最后一次。再练好不好？那他已经有点排斥了，所以他后来，但是他后来听到说好了，最后一次，那就这样了。好，于是我们就靠前一周的周末再练最后一次，好，那就这样上场。所以后来3月16那一天，我们就是带着去，然后就发现，然后我真的是去到那边以后，我才惊讶，他说啊、哦，原来天哪，这是一个蛮大阵仗的，考试。好像很多人是应该说，因为毕竟他们都是一路这样子在画室这样练上来，所以其实大家感觉都很专业。然后因为画室去就是直接就是直接水彩，就是一箱一箱，大家就一箱一箱。我们家其实也有那个箱子啊，就是装水彩的。可是因为后来试了几次以后，就是发现他用粉彩笔画，粉蜡笔，说错，粉蜡笔画，其实就是我老公就觉得。也很 OK， 所以后来我们就决定不要带水彩，我们就只有带粉蜡笔。所以那一天49个考试的人，就是只有柯金宝一个是没有带水彩，然后就去画，他就很轻便，因为粉蜡笔就是一盒嘛，我们还特地原本只有12色，我们还特地说，那我们去买多一点颜色好了，我们买24还36之类的，好就去。就是这样，那总之呢，就是去考试啊。那考完就觉得好了，就这样吧，好累哦，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累。那后来礼拜一的时候就是会寄成绩单，所以我在上礼拜二的时候就收到成绩单。然后成绩单上面他就会跟你说，他就跟你讲三科的成绩是怎么样，然后他是排序是排第几这样子。然后他们总共要取20个人，其实我觉得20个人很少。我想，哦天哪，这么少，就是等于49个人。然后要去20个，我觉得哦，就是，也是要表现好，你才有办法。然后后来他那时候的成绩，就是，总之那时候我看到成绩单的时候是有进的，然后我想说，好，就有进了。那因为没有，那因为还可以成绩复查，所以等到昨天才是真正的放榜。那放榜以后他。有上嘛，而且因为他们班导师好像在学校的时候也就给他们看榜单，所以总之他在自己在学校他也知道说他有考上的这样。那时候其实上礼拜拿到成绩单的时候，我就说如果没有出什么意外的话，原则上就是有啦，就是你就可以去念美术班。然后今天早上我就问说你有开心吗，他说有啊，这样就可以跟谁谁谁也有同班到六年级。妈妈就觉得啊，怎么这么执着呢？好啦，对于友情这个东西执着也是啊，但是就是我自己又觉得，哎，来来去去，其实就是没关系，他未来也会知道，很多东西是来来去去。所以总之呢，这个就是上美术班。然后其实那天在陪考的时候呢，就跟外面有一个家长在聊天，那个家长还蛮可爱的，他总之聊了很多，他就说你看。大家都你看都背名牌包，然后呢念美术班就是一个家长财力的证明。我就说哈，不就是一个艺才班？我的脑袋还停留在就是艺才班啊。那当然你要比赛要要什么，就是的确都会花额外的钱，没有错，比起一般的班级。可是我没有觉得好像一定就变成是一个财力的象征。可是在台东这边好像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走向就然后以及我后来也是听说的，就是他们这边美术班的老师是会挑过的，然后美术班的就是如果出去的校外旅行跟 其他普通班会不一样。我想说天哪，我听到这个很意外耶，我想说不是大家都去同一个点吗？为什么美术班要特地跟人家不一样？就对，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就是会看到什么，或者是在听到什么，但是在那一天就是在外面陪考的时候，我听那个家长所讲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哇，好像突然之间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但就是对我自己而言，觉得哈，就是这很麻烦，就是可能是不是家长之间要联系要很多啊，然后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哇，那然后我就开始在想说哇，怎么办？那个家长座谈会的时候，去的时候会不会又怎么样？然后我老公今天早上就在讲，就在说以后家长座谈会他绝对不能出现，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因为他出现的话，就是可能台上的老师会很有压力，因为大部分因为如果知道是他，然后就是可能对，就是总之他如果在现场，然后难免都会让那个老师们，因为他们其实那边就是新堡学校的几个美术老师，他们其实都在东大，就是在职进修，所以等于会上到我老公的课，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就是教授坐在底下，然后他们就会可能会也会比较不自在。那好，那我讲完最后这个我就要结束了。其实为什么我会非常非常反对，柯新堡走美术这条路？当然就是我自己一路以来的那个痛苦，或者一路以来我觉得就是我很想要避免掉的东西。那当然我觉得发生在别人身上也不一定。我想要避免掉就是不要走跟爸妈一样的路，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你都有可能被人家说你还不是靠你爸或你妈。所以这个东西是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甩不掉的。那这个甩不掉的东西呢，其实就会让我会觉得就是我明明是靠自己啊，可是好像没办法，就是应该说就是人家就算知道你好像很不错，可是一知道你的父母亲的时候又觉得说哦应该的嘛，哦搞不好他爸妈怎样，哦怎样怎样。所以你看我已经不是走任何专长，我也不会就是老师，然后就是我爸妈是老师，那我走老师这条路。可是现在如果新堡要走到美术，这就更专，然后就是就会变成是你就是走一样的路，然后我自己内心会很担忧的，就是当他今天走这条路，然后他表现得好的时候，人家觉得说啊对啊，因为他爸是谁。可是他今天表现不好的时候，人家就是说啊天哪，他爸是谁？他只有这样。我内心就自己一堆小剧场，就觉得哇，这些话语就是我觉得我们大人听就算了，那如果小孩子自己接收到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并没有希望，他走这条路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这样。但既然就是考上了，那就先这样吧。就是接下来会怎么样不知道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刚不是说这边等于是几乎那个画室就垄断了所有的，就是这边的美术教育，他们考上了20个人当中，就那个画室有抛出他们自己的榜单，20个人当中只有4个不是他们画室的，然后16个全部都是他们画室的，那当然还有包括其他备取的啦。那四个当中，其中当然就是还有柯新堡，对，就是所以你看20个，然后有16个都是这间画室出来的，那当然也可以想见说，很就是就像补习班一样啊，就是我掌握了考题，那你就是往这个方向画，那当然你又有自己的，应该说，这些能够被凸显出来，或是也得到青睐、得到评审青睐的小孩子们，他们的作品一定也是，就是除了画得很好，然后方向也都正确，然后甚至也还是有自己的特色，所以就一切都等进去以后再说。那当然，我老公也有跟柯新堡讲，就说你是第几名进去的更不重要，有进去就好了。我们说20名，他有跟他说，哎，他是第几名，排名第几？因为其实这就很像我们在改作文一样，这篇作文在我这边可能可以拿到几分，可是换了一个老师评的时候，可能就是几分。那同样的画作，这个也是，这都很主观。所以，他爸爸就一直跟他说，第几名根本没有关系，好不好？就是进去了以后，就是 大家又都是一样同一条线，因为你的表现啊，或者是你的作品，其实不一样的人来看的时候，其实拿到的那个成绩就是不同的。所以有时候考试也是，努力是一个，然后但我觉得机运真的还是占很大，就是无论什么的考试，我觉得机运真的还是，最关键的。好了，我想要分享的大概就是这样，那好吧，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吧。